好你个刁妇！李云龙是达达集团的董事长。这天洗澡时，发现自己右大腿上有点疼，仔细一看，有一个暗红色的肿块，只有蚕豆大小，但是手指轻轻的一按，却是像刀割一样疼痛。于是他赶紧的去县医院。很快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说这叫钉毒，马虎不得。一旦出头成疮就会很麻烦。同时大夫提出了手术引流和保守疗法的两个治疗方案供他选择。权衡再三，吕云龙选择了保守疗法，可是要命的是该打的针也打了，该吃的药也吃了，那个肿块却迟迟没有消退，反倒隐隐地泛出两只鱼眼，把李云龙折腾得坐立不安。李云龙手下有一个叫马文罗的心腹，听到这事儿，匆忙地赶来对他说：
哎呀，董事长，你咋不早说呢？我知道有一个人是专门治这东西的，针灸加草药偏方，十拿九稳。
李云龙赶紧地问：谁啊？在哪？
马文罗说：名字不记得了，是个女的，就是咱们县西林乡那个毛凡村的。
李云龙显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一个乡下女人能有什么高招？马文罗立刻朝他摇摇头：
您还记得我乡下那个表叔吗？去年我表叔生这个东西，因为住不起医院，就是去找那个女的治的。听说那女的原先自己也是得的这种毒疮，家里头都被整穷了，后来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云游和尚，给他这套针灸的草药偏方灵得很呐。
经他这么一说，李云龙顿时眼睛放光彩。
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啊，你不说我还真是没辙了。
事不宜迟，李云龙当下便和马文罗一起驾车直奔毛路村。这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但是紧靠着交通便捷的国道，所以他们很快的就到了那里。那女人很快的被找着了，名字叫刘阿弟，就住在村口，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玲玲。看上去刘阿弟也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年纪，身体瘦瘦的，但是显得很结实，两眼细细，却露出一种乡下女人特有的精明。李云龙跟着马文罗跨进屋门，一股草药味就扑鼻而来。只见屋柜里桌子上满满的大大小小瓶瓶罐罐，很显然来这儿登门求医的还真是不为少数。当他们两个人说明来意之后，刘阿弟却边打量着他们边摇头：
你们怎么不去医院呢？我这儿全是土办法，不正规呢。
马文罗猜想他这是卖关子，就指着李云龙说：
哎呀，刘大夫，这位呢是咱县里最著名的企业家，达达集团的李董事长，不定再过些时候就是咱们县的父母官了，你要是能把他钉毒给治好啊，那你的名声可就大了。
李云龙也像想起什么似的对刘阿弟说：
哎呀，大嫂啊，你不认识我了，前年夏天你在病床上的时候，我特地过来看过你，还给过你200元钱呢，你还记得吗？这次你要是为我治好这钉毒，我给你2000元。
果然，那刘阿弟听李云龙这么一说，两眼眯了眯，立即点头道：
那我试试，按老规矩，钉毒不除，我分文不取。
大冬天的，屋子里有些阴冷，屋外倒是阳光灿烂。刘阿弟说：
屋里窄，太阳底下暖烘烘的，咱们就到屋外坐吧。
说着，他搬出一个凳子，搁在门口的院墙前，让李云龙面朝太阳坐好，同时吩咐女儿玲玲去小卖店买来3根人称两角锡的大炮竹，还有一挂千响的小鞭炮，点着了在门前噼噼啪啪放起来，那声音一时间震得整个村子都在回荡。李云龙有些奇怪了：
放鞭炮干什么呀？
刘阿弟只是朝他笑了笑，也不作答。倒是马文罗想了想说：
民间偏方都是怪怪的，过门关节多。
鞭炮声未落，已经有一大群男男女女村民 围到了刘家门前。刘阿弟和玲玲招呼其中的几个壮汉，帮着把桌子和一些瓶瓶罐罐什么的从屋子里搬出来，像摆地摊似的在地上摆开了。李云龙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忍不住嘀咕起来，
找你这个听读，你又拉场子又放鞭炮的，招来这么多人看热闹，这不是明摆着摆谱吗？
马文罗觉得这种时候不能得罪刘阿弟，皇帝还得向李发匠低头呢，于是就悄声地劝他，
嗨，这篇疙瘩里他爱摆谱就让他摆，咱们只要能够治听读就成了。
直到一切准备停当了，刘阿弟这才拍拍手，得意地看了看众人，随后麻利地脱去外衣，换上一件白大褂，对李云龙说，
李董事长，把你的右裤腿退下来。
这儿，在大庭广众之下退裤腿，李云龙显得有些为难。刘阿弟说，
听读不是生在你的大腿根上吗？如果不把裤腿退下来，我怎么给你治呢？
于是看热闹的人中，有的相互交头接耳，有的朝李云龙指指点点，还有的痴痴地窃笑着。李云龙心里觉得很别扭，也很窝火，堂堂一个董事长，如何放得下这个脸面呢？他站起身来想拂袖而去，可是屁股刚一扭动，就如遭电击似的疼得猛一阵哆嗦。
唉，这该死的听读，他不认得人呢。
刘阿弟咯咯咯地笑了，谁让你这个听读生的不是个地方，求医治病嘛，咋能这么讲究，火车上飞机上人堆里还不是照生孩子吗？这一说倒好像让李云龙想明白了些，他迟疑片刻，便无奈地将右裤腿退了下来，捋起里面的短裤头，出现了大腿根下的那块听读。治疗的过程倒是没怎么太复杂，刘阿弟将听读仔细看过，先将他在旁边几个穴位上用针扎了几下，接着从摆在地上的那些坛坛罐罐里分别取出了被捣烂的草药，轻轻地敷在那块毒疮上面，然后再用干净的纱布裹好，这就完了事。别说刘阿弟这招针灸加草药的偏方果真灵验，回家当晚李云龙就感觉疼痛减轻了许多，第二天早上起来揭开纱布一看，嘿，竟然已经消了肿，毒疮头上那两只鱼眼也隐去了。他心里一高兴，就又去了一趟茅庐村，当场拿出了2000元要给刘阿弟，可刘阿弟坚决不收，他对李云龙说，
李董事长，能给你治好听读，我已经是沾了很大名气了，这就给我带来了好处不止2000元。
李云龙听了哈哈大笑，只得作罢。几天之后，李云龙去省城开会，车经茅庐村时，他不觉地放慢了速度，忽然他发现在紧靠着国道旁的茅庐村村口新耸立起一块赫然醒目的广告牌，足足有2层楼那么高，上面居然是自己的巨幅照片，旁边还有一溜文字说明，刘阿弟正在用自己研制的针灸和草药偏方为达达集团董事长李云龙治疗听读。那个捋下裤腿的人不就是那天让刘阿弟治疗听读的自己吗？李云龙脑子轰的一响，
好你个刁妇，你可真会动脑筋，竟拿我的事儿做广告。
李云龙又生气又着急，停车进村找刘阿弟，指着那个广告牌愤怒地问，
你胆子不小，这广告谁让你做的啊？
刘阿弟眨眨眼睛说，
李董事长，我这广告一没虚二没假，怎么不行啊？
李云龙气急败坏地吼道，
可是他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权。
这个时候刘阿弟的女儿玲玲刚巧放学回家，她朝那个广告牌瞥了一眼，昂着脑袋对李云龙说，
我妈这样做也是跟你学的。
什么？跟我学的？
李云龙觉得很莫名其妙。玲玲一溜烟似的从屋里拿出几张报纸，指着上面几幅照片对李云龙说，
李董事长，你一定记得前年夏天我妈病在床上的时候，你递给她一个好大好大的红纸包，里面装着200元， 可是就是为了这事儿，你带来那么多人，像看动物似的围着我妈，又是拍照又是录像，还天天在报纸上和电视里宣传，让全县的人反反复复看我家的穷模样，还有我妈胸口旁生的那个疮，你说你是不是侵犯我妈的隐私权？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